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查考有关于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个神迹非常有意义。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许多许多属灵的功课。这个神迹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很重要。约翰福音是在主耶稣讲完了他自己是生命之粮之后，主耶稣就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约翰只有记载这几个神迹，那么这当然是很重要，他记得不多。约翰他称这些奇异的事情、特别的事情称为神迹，因为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非常特定的目的，所以行神迹，神迹本身它是有目的的。接着我们先看这节圣经，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啊，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约翰福音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关键的经文，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的神迹。主耶稣向群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他是从天而来的生命的粮。耶稣他自己，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事以后，这是讲什么事呢？这个就是说到约翰福音第5章的记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可能他是从约旦河的东方过来，现在主耶稣越过加利利海，他要往北方走。这件事情发生在第5章的事情发生以后，可能是过了6个月到1年之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所发生的，就是第5章的事情过后6个月到1年之内所发生的事情，距离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大概还有1年多的时间。使徒约翰提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逾越节前后的时间，就像我们曾经先前说过的，使徒约翰他是根据时间跟地理的位置来记载约翰福音的内容，所以他强调时间地理的位置来做一个记载。等到我们主耶稣离开天上的荣耀，他从天上就来到地上，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他有设帐幕设在我们人的中间，主耶稣自己在加利利这一带，主耶稣他在那里行走，他到过迦拿的地方，去过拿撒勒，走到加百农，又走到比士大，又到过耶路撒冷，又走到底加坡利等等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提到6章第1节，这事以后，就是说到主耶稣他就渡过了加利利海。约翰在第4节这样说，这事以后，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很明显的就说到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已经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因为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他走到羊门那里，在那边行了神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第6章主耶稣已经渡过了加利利海，这里说表明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第5章跟第6章之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2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好多人现在都跟着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病人身上行了神迹。这句话也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当时有许多人一直的跟随着耶稣，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么这一群人，他们虽然是跟随着耶稣，但他们并不一定真正的已经信靠主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在内心可能还不信他，他们只是对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很有兴趣，他们并不真正的接受他做救主。这个时候他们很需要他，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病，所以他们就跟从他。但是主耶稣的使命不单单是要医治人身体上的疾病，主耶稣所做的是要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救主，他是我们心中的王，是我们心里面的主。他不单单是只要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而已。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这样说，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这样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因此主耶稣他没有将他自己交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群众，在这个时候耶稣也不会把自己交给那些围在他身边的这一大群人，因为这些人只是想要看看主耶稣行神迹而已。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像一座山了，大约有3000尺高，有崎岖不平的小小的山头，是靠近加百农这个地方。这里说到主耶稣上了山，和门徒坐在那里，说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逾越节近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腓力，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从来不多话，很少说话。就在这个很特别的时刻，主耶稣就引他来回答问题，给他面对一些问题。在第八节我们就看到腓力和安德烈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出现了。安德烈和腓力显然他们两个人都是很活跃，是很忙碌的人，但是他们话并不太多，不太说话。但是安德烈是把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带领他信主的，是安德烈带领西门彼得信主的。当有些希腊人想要求见，来求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到腓力和安德烈。在这里我们看到腓力又和安德烈在一起，他们就想办法的要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主耶稣就问腓力啊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主耶稣要寻求他的意见呢？我敢说主耶稣从来就不必寻求从人来的意见。为什么呢？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问腓力一个问题呢？我们来看六章，约翰福音六章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做一个解释，主耶稣原来知道他该怎么做，主耶稣目的是什么？就要试验腓力这个人。腓力看着这些人，除了女人和小孩子之外，已经有5000人了，所以我估计大概当时有多少人在这个山上呢？大概有15000人。那天有这么一大群人在那里，所以当腓力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从来就没有想到有神迹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约翰福音六章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为什么腓力会这样说20两银子的数字呢？我猜想很可能在当时他们的钱袋里面呢、通通给他加起来就是这么多钱了，20两银子。也可能在那当天的早晨，犹大啊，就管这个钱囊的犹大， 在那天早上向他们报告财务的状况，他们所有的钱就是那么多了。当腓力看着这些群众，又想到他们钱袋里面就只有这么多钱，就是这二十两，这些钱子很少，所以他就说了，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也是不够的。我们可以了解到啊，一个罗马的银币是代表一般的工人一天的工资。那么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我们看见当时的门徒，他们就向主耶稣做了一个建议。他怎么做建议呢？他们说，为什么不叫群众回去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就想来指导耶稣，来指教耶稣该怎么做。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不应该叫他们离去，我要叫他们坐下，我们要叫他们坐下，我们可以喂饱他们。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二到十五节，就是主耶稣说不要叫他们离开，你们要去喂饱他们，就是要喂饱他们。这些门徒本来他们自己就自作主张哦，他们想要解决问题，他们以为啊替耶稣想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现在他们做什么呢？现在他们成了服务员，他们要服务这些群众。这些门徒就要学习一个功课，他们要服侍这些群众，一大群的群众，大概有一万五千人这么多。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这让我想到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啊，喜欢做领导啊，喜欢要提出意见领导，他们想告诉传道人说啊，你该做这样的事情，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也没有属灵的知识，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啊应该自己主动的要参与啊教会的服事的当中，他们只是出意见。其实他们自己应该主动的参与服事，也应该为主做见证。那么就是他们要该做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像门徒一样把饼分给这些饥饿的群众，他们要参与服事，不是在那里想做领导，只出意见而已，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他们应当来参与这个服事的工作，来喂饱这些饥饿的群众，但是他们却常常的建议传道该怎么做，传道同工该怎么做啊，告诉牧师该怎么做，这是啊很不应该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特别就问腓力说该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呢？腓力他就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食物来喂饱群众。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腓力跟安德烈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安德烈他就说话了。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九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听众朋友，你看安德烈他在数算群众的数目，他正在做调查，认真的调查。当然我认为调查一下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调查了半天帮助并不大。你看到安德烈跟腓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腓力说钱不够，我们只有这么多钱，钱就只有这一些。安德烈所说的哦，我们只找到一个孩童，他手上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我们知道这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哦，是一种不是大型的，不是有一大堆的食物，只有这些小小的食物而已，那么也是刚好给这个小孩子自己的食物。这个就是安德烈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的资源就是这么多了，他们觉得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是说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就是真没办法的，怎么办呢？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 数目约有5000。请听众朋友啊注意，这里说到有5000的男人。那么既然有5000的男人，如果一个男人啊带着他的妻子跟一个小孩的话，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算。那么那天人数有多少呢？大概15000人左右。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就要来喂饱这一大群的人。如果你我要喂饱15000人的话，大概不可能吧，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你只有5个饼2条鱼加上20两银子，够吗？当然不够，简直是这么多的人，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什么事情实在都做不了，这是不可能。按照我们算来算去的话，5饼2条小鱼20两银子是不可能喂饱这么多人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数学上的数字，按照我们自己算的。那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最需要的乃是主耶稣自己。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只有5个饼2条鱼，但是如果能够加上主耶稣的话，那么他就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没有错，你我们所拥有的非常少，就是最多也不过5饼2鱼，小小的银子，但是有主耶稣同在，加上5饼2鱼，就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没有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可以说你我都是一无所有，我们需要主耶稣。这个时候主耶稣叫他们通通坐下，他们都坐下了。在马可福音啊，特别的强调很有次序的，他们是一群一群的坐下，也就是说可能是那些互相熟悉的人，他们会坐在一起，或者有些人他穿同样颜色的袍子的人，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他们也坐在一起。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有条理很有次序的，所以我们看到每一群的人，他们的颜色背景啊，他们都就坐在一起，坐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如果你站在这个山的对面来看这一群的人，大群人的时候啊，这个景观啊，这个景象一定是很动人啊，非常感人的，很美丽的一个画像。因为它一切都是很有次序的，很有条理的。因为啊，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所要做成的事情，都是很有条理很有规矩，也看起来一个很好的很动人的景观，因为是主耶稣自己所做成的。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章11到13节，主耶稣拿起饼来，逐谢的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是个神迹啊，发生了，主耶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奇妙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只要主耶稣在这个人群当中，我们所拥有的就非常的丰富了，就让众人都吃饱了，剩下来收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这是主耶稣他是行神迹的神，当他行神迹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丰富有余，绰绰有余，结果还剩下12篮子的食物。这并不是说这个12篮子是那些碎渣儿，是完整的12个篮子，大家还没有吃过的食物，太奇妙了。你知道这是代表什么吗？这个就是表示这一群这么多人，15000人以上，他们已经吃得非常的饱足了，当时他们是非常的饥饿，现在他们已经饱足了， 所以在那一天，许多人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饱过的一次。你看，当主耶稣一出手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神迹发生了，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行神迹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而且是一定是十全十美的，非常完美的。接着我们来看十四、十五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里说到主耶稣，他知道众人可能要强迫他做王，他就退到山上去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跟随主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能够行神迹。我敢说，主耶稣从人群当中为什么要退去？因为主耶稣必须要这个时候他又另外行了一个神迹，因为这些人要强迫他做王，所以主耶稣就行了另外一个神迹，就从他们当中退去的。有人就会问说，难道主耶稣不是来做王吗？为什么他要这个时候又行一个神迹，把自己隐藏起来呢？没有错，主耶稣他降生到世上来，他就是要做王的，没有错。但是他不是按这些人所想的方法，用他们所想的方法来做那个王，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耶稣是要做王，不是他们所想象那个王。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催促门徒下到加利利海，要他们搭船渡过去，而他自己到了山上去祷告。因为那些山大约有3000英尺的那么高，如果山上起了风暴的话，必然这个风暴就会侵袭到整个加利利海，而真正的风暴暴风雨就来到了。当这些门徒在海上行了十多里的时候，他们已经渡过加利利海，已经有一半的路程了，就在海的中央，他们就看见主耶稣行走在海面上，他们就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认不出这是主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暴风雨当中走进他们，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耶稣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非常害怕恐惧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是有多么的真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等到午夜海浪最大的时候他才行走在海面上，要走近他们。这可能就是说，就在这种时刻，危险的时刻，我们比较能够容易听到主耶稣对我们说话。所以听众朋友，当人生的暴风雨打击我们的小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最能够预备好来迎接神。所以圣经接着说，船立时到了他们所去的地方，这可能又是出现另外一个神迹。在这里约翰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已经风平浪静了，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达到对岸了。这个就是表明神对他们的爱。主耶稣在那个船上，他们就知道他们离岸已经不远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行的两个主要的神迹，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困境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你我我们都要啊得到神给我们的帮助，得到神的及时的救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经历，盼望这段经文啊作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帮助，在我们人生暴风雨当中，我们有需要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爱就会他的神迹奇事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我们这位奇妙伟大的救主，他行神迹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给我们来信回应你对圣经的领受跟认识，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